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在星期六晚上，南韩首都首尔一个受欢迎的欢庆万圣节的地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51人死亡。有关官员说，还有82人在首尔梨泰院地区的这次的事故当中受伤。在星期一的万圣节的假期前，这个地区是人流涌动，这个是南韩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踩踏事故。官员说，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目前还未清楚是什么引发了这次踩踏事故。踩踏事故首先是从一条两旁都是夜总会的狭窄的小巷开始。梨泰院地区坐落在首尔中心，夜总会和酒吧林立，深受外籍人士和当地人欢迎。这个地区是逼满了庆祝万圣节的聚会者，这个通常会吸引梨泰院一年当中人数最多最活跃的人群。今年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是新冠肺炎疫情解除社交距离限制后第一个万圣节。当地媒体估计有大约10万人星期六夜晚聚集在这里庆祝万圣节。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参加万圣节庆祝活动的人是逼在一个的狭窄的通道里面慢慢向前移动，最终有几百人被困在其中。随着踩踏事故现场慢慢地被清理，很多仍然着着万圣节服装的旁观者试图为伤者实施心肺复苏。没过几耐，街上就躺着几十具的尸体，但是与此同时，在附近的夜总会是传出响亮的音乐，里面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外面的混乱。一名参加聚会的匿名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说，他起初在混乱当中以为躺在地上的人一是就饮醉或者就是昏迷，但他随后发现他们受伤或者死亡。由于事态的敏感性，这位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是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事故发生几个钟头之后，几千人继续在梨泰院的夜总会狂欢。虽然附近的急救人员正在将尸体迅速地送入等待的一架架的救护车上面，外面亦有人是徘徊，大多数人是着住万圣节的服装。很多狂欢者仍然感到错愕，有人大笑，有人哭泣。有关官员说，死者当中有19名外国人，包括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挪威和伊朗的公民。他们说很难确认尸体的身份，部分原因是很多人穿着万圣节的服装，很多人没有携带身份证件。当首尔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梨泰院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警戒区域，官员正在进行调查和清理废墟。在踩踏事故发生的小巷附近，地上仍然看到一些个人的物品，包括在行人道上面一只白色的鞋。据首尔市政府说，截至周日凌晨，警方已经收到了约355宗失踪报告。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就在梨泰院附近。尹锡悦宣布为踩踏事故进入全国哀悼期，他说首要任务是确定踩踏事故的原因，以便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事件。白宫在星期六发表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声明，说吉尔和他向在首尔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他们与南韩的人民一起哀悼，并且向所有受伤的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他们尽快康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在推特上面说，今日获悉首尔发生致命的踩踏事故，他们深感悲痛，他们向死者和伤者的家人和朋友，以及哀悼这个可怕悲剧的南韩人民，致以他们的思念和最深切的哀悼。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接连发生的两宗汽车炸弹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大幅上升。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说，两次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是近300人受伤。马哈茂德在星期日凌晨视察袭击现场后宣布了这个消息，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医生和提供医疗用品来到治疗伤员。他呼吁公众前往医院为在袭击当中受伤的人是捐血。他还声言要为星期六袭击中遇难的受害者留下的子女和青年党其他袭击中死亡的受害者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汽车炸弹袭击的目标是位于首都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之一的教育部。 马克茂德在事情现场之前发推文谴责这次袭击，说这个是道德沦亡和犯罪的青年党对无辜人民发动的残忍和懦弱的恐怖攻击。他声言这次袭击不会阻碍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他在推特上面说，他们的政府和勇敢的人民将会是继续保卫索马里，抵御邪恶。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发生的这两宗的汽车炸弹袭击，一名记者被炸死，还有其他媒体人员和急救人员受伤，其中包括美国之音的一名特约记者。一位未被授权接受媒体访问、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对美国之音说，这次袭击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他证实在环球电视台工作的当地记者穆罕默德伊塞科南亦都在遇难者之中。这名记者所属的电视台星期六在他的面书主页上证实了他的死讯。至少有两名记者受伤，其中包括为美国之音索马里组工作的特约记者阿卜杜勒和路透社摄影记者奥马尔。阿卜杜勒的同事和索马里记者协会是作出上述的表示。美国之音代理台长洛佩兹在星期六说，他在得知美国之音一名的特约记者受伤的消息时候感到震惊，他谴责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候危及美国之音记者生命的暴力行为。其后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亚曼达贝内特在声明当中说，得知美国之音在索马里的记者在较早时候在摩加迪沙的爆炸当中受伤，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人员都非常之悲痛，这个是他第二次是为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的工作的时候受伤，第一次是2017年10月在那个城市发生的致命爆炸当中受伤，当时他是美国之音台长。亚曼达说，他仍然为记者的勇敢感到骄傲和鼓舞，就像他们的这位在索马里的同事，他们在危险面前无所畏惧，继续为他们的观众带来至关重要的报道。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够迅速痊愈，而美国之音是隶属于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菲律宾官员在星期六宣布，菲律宾南部洪水引起的山洪和山体倒塌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估计有多达60名的村民失踪或者被混杂住石头和树木的凶猛的泥石流冲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超过100人在伦敦示威声援北京四通桥勇士，要求民主自由。北京四通桥抗议者不顾个人的安危，行使中国宪法赋予言论自由应有权利的勇气，感动了全球多地的中国人。这场全球抗议运动近日蔓延到英国，他们在伦敦市中心一个广场集会要求民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超过100人在伦敦集会，声援在北京抗议中国防疫政策，要求改革，以及罢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男子彭在洲。他们在10月29号星期六下午4点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示威者没有公开的组织，只是依赖一张在网上流传的宣传图来呼吁大众参加，并在一个网上群组讨论示威口号。这次少有的示威的参与者大多都戴上口罩或者面具，本名叫做彭立法。在推特上面使用彭在洲这个名字的男子 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前，在北京四通桥挂出标语，上面写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这些字句。另一幅标语呼吁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他被称为四通桥勇士或者是 Bridgeman。 彭在州在桥上面被带走之后下落不明，但是他的行动引起全球多地中国人的抗议，在不同国家都有人复制和流传他的抗争口号。在伦敦，示威者不时高叫彭在州所写的标语，又用英语呼喊不要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下台、我们要民主等等的口号。有一个示威者在地上面用粉笔写上英语的自由中国。此外，亦都有一些示威者高举香港独立旗帜。来自广州的学生 Francis 对美国之音说，渴望中国有一日得到民主自由。
现在中国的防疫政策的确是需要改进的。据我所知，现在都已经酝酿了新一版的防疫政策。现在这一版的防疫政策呢，已经是可以讲得上是非常之死板和伤害到中国人民。
Francis 又说自己反对港独，参与的是一次和平聚会。
我希望就是这么多中国人可以站出来，可以意识到参加这些在自由的地方参加这些合法的聚会啊，这些示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同埋希望你们多多站出来。
有多名示威者都穿上俗称大白的防疫保护衣来讽刺中国的防疫政策。其中一名装扮成大白的示威者发言时候说，不可以被人以为所有在外地的中国人都是小粉红，只会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不能被代表。
他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不可以被代表。一个二十几岁自称维尼的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网络上面收到集会图片，觉得中国现在的环境太压迫，于是决定来参加。他举起一些在网上流传的示威标语，包括不应该让一个人的勇气没有回声。同他一起出来示威的 Alice 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国内难以抗议，在伦敦安全的情况可以出来的话就应该出来示威。除了声援彭在州，亦都有示威者以铁链锁住自己，呼吁关注徐州铁链女，即是一名在当地怀疑被拐卖、受虐、被迫生下八个子女的妇女。在同一时间，特拉法加广场有一次由伊朗人举办的大型示威，不时有旁边的示威者问在场的中国示威者，他们在那里抗争些什么。一个戴上写有罢免国策、字句头带的示威者带领叫口号之后，提到了中国国歌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说，为什么国歌变成了一句反讽？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连任第三任期之后，台湾政府预期北京将会加剧针对台湾的外交施压。一名负责台湾援助发展的官员星期三10月26日在华盛顿表示，台湾援外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巩固邦交，台湾亦都会透过其他与理念相近国家及区域的合作来到协助台湾维系邦交。前美国发展援助官员建议台湾与民主伙伴在援外工作上联名插旗，诉说台湾成功的故事，以此来到对抗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对习近平连任第三任之后对台湾的作为做出评估，说台湾将会面对中国比以前更多的外交压力，台湾的邦交国家亦都会首当其冲。他说中国在国际上封杀台湾的做法应该不会改变，如果会改变的话只有可能会加剧。外交部已经看到一些 蛛丝马迹，台湾的邦交国亦都的确有一些预警的情资，但他不方便透露详情。不过吴超士亦都说，国际社会对中共二十大有很多的观察似乎都不是很正面，对台湾来说这个可能亦都是一个建立国际友谊的机会，台湾外交部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扩展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力量。由台湾外交部设立的援外机构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技术合作处处长颜明允星期三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对外援助项目的讨论会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吴超士做出的外交形势评估去讲，台湾一直都面对中国的压力，援助可能只是台湾和中国之间外交竞争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我们从来都不会想说这个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颜明云说，台湾的友邦与台湾有各种方方面面的关系，非常多元，我们只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援外计划让友邦的人民知道和台湾做朋友维持邦交有助改善他们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中国能够提供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没办法做到好像台湾这样这么深入草根，这个是我们台湾援外模式很特殊的地方。他说，颜明云说，中国对台湾的压迫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台湾的援外计划感受到压力前，台湾的整体外交必定已经承受极大的压力。我们的援外计划是跟着外交来到走的，一旦今天有一个友邦和我们的外交官关系生变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外交政策，不只是撤大使馆而已，我们亦都会将技术团队去撤走。他说，台湾的外交关系不单只是透过援外计划来到支撑，还有很多方式，例如是透过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及其他区域性的合作来到协助台湾维持邦交。前美国国际发展处副处长邦尼格尼克在讨论会上提到，中国的发展援助并非真正援助，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债务陷阱外交，台湾应该与美国或者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发展援助上建立伙伴关系，以合作品牌策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中树立其次，并扩大音量叙述台湾的发展道路及成功故事。同时都是美国普渡大学克拉奇技术外交中心创办主任的格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援外方式是在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合作并建立伙伴关系，扩大叙述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事，以此来到协助这些国家步入自己的发展道路。所以要扩大音量，扩大音量，扩大音量，当台湾做了一些事，它就应该被公开，同时亦都公开相关国家的其次。格里克说，例如台湾如果是和马绍尔群岛及澳大利亚合作，这样这三方的其次就应该被公开摆出来，如果是在巴拉圭或者是在加勒比海及中美洲与美国合作亦都是这样，以这种伙伴的合作品牌策略来到扩大知名度，将会有助叙述台湾的故事以及它在国际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格里克还提到，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所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已经在这里成功地表述民主在自由世界和亚太地区的故事，而中国却是通过不佳的表现来到叙述自己的故事，因此由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来到叙述，例如斯里兰卡港口或者是吉布提港口，或者是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失败的故事，就可以展示出中国对其所谓的援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它不是援助，而是债务陷阱外交，中国令到这些国家落入其中，然后在他们没办法偿还债务时从他们的资产中获利。他说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 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刻，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亏损，这个或许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因此中国亦都在开始在先前做出承诺的一些地方撤离。这些故事亦都应该被民主国家的传媒扩大音量来到加以报道，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的重要故事。对于格里克的建议，颜铭云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台湾是和第三国在某一个邦交国平衡建立各自的援助项目，再通过这个邦交国将第三国的援助项目与台北的援助项目放在一起来到宣传，这样美国或者其他第三个国家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避讳出席这些公开活动了。对于台湾和美国之间有哪些具体的援外合作呢？颜铭云说，很多项目都在讨论中，目前还不方便对外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就表明，北京断定他面对外部环境将会继续恶化，中国需要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做好准备。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报告设立了一个章节专门去讨论国家安全，称中国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的安全。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举办的研讨会上，该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虽然整篇报告未有点名美国，但党代会和高层人事变动都显示出美中关系更具挑战性的轨迹。林阳说，在党代会报告中，当中国描述他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时，很多实际上是指美国所带来的挑战，或者是美国所支持或参与的挑战。林阳指出，在讲到国际关系时，习近平的讲话侧重于和平共处而不是合作，那就表明北京对与华盛顿的合作前景并不感到那么乐观。林阳说，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觉得在提到大国关系时不需要强调和平共处，那就讲明当中国展望未来时，他实际上认为和平共处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前景实际上越来越困难了。习近平提拔了支持强势外交路线的外交官，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延续与美国对抗的策略。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视为将会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共外事办主任，成为中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毅和秦刚与习近平关系密切，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外交日益强硬，一些外交官倾向于发出进攻性言论来到回应质疑，被批评人士称作战狼外交。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前副市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韩碧如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为了获得晋升，中国的官员将竭力迎合习近平的政策喜好，这个可能令到中国走向更加极端的方向。这些战狼外交官通过华而不实，通过与习近平偏好保持一致，他们已经能够跳到其他可能在晋升层次上领先他们的人的前面。韩碧如说，我认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一种行为，在你非常确定的领导希望你去的方向上冒险。在军事上，习近平在二十大继续要求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并要求加强练兵备战和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此前习近平重组了中国军队并增加国防预算，这个都为可能爆发冲突做好准备。美国研究机构 CNA 中国和印太安全事务部主任冯德威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习近平自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军队实力为他的战略目标服务。冯德威说，这份报告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12年执政以来，习近平将军队的现代化和改革置于党自身改革的大背景下，置于党对中国国家崛起的渴望之下。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在东海和南中国海海域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的频率亦都越来越频繁，与台湾的紧张关系亦都不断加剧。冯德伟指出，在讨论外部安全环境时，习近平的报告呈现出一种不安的气氛，特别是要求军队提高迅速战斗力。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报告当中的一些任务传达出一种感觉，即解放军被告知要在作战上更加向前，简而言之就是同时进行作战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国制裁的李尚福成为中共军委委员，外界认为他将会在明年三月份接替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部长，肩负中国对外的军事交流。李尚福在2017年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因为涉及到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的交易，在2018年被美国制裁，禁止他持有美国签证，亦都不能够同美国做生意。林洋说，他应该是同美国的主要对话者，与我们的国防部长，我认为这个对二十大和美中正常关系不是好的兆头。中国在外部环境上面临的挑战都在损害经济增长的，在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的背景之下，华盛顿加大了针对中国高科技出口和贸易限制，更多国家开始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总裁荣大烈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二十大未能够发出任何信号或举动让人觉得外部环境将会有利中国发展。他说，很明显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外部黑暗时期，随之而来的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譬如说欧洲人看到脱欧的意愿，还有限制半导体这样的军民两用技术，目前在华盛顿是最为明显的。在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股市星期一十月二十四号遭遇一轮的抛售，其中恒生指数跌过超过6%，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CSIS 高级顾问金斯德在活动上表示，二十大期间他在中国感受到外商对中国的巨大焦虑，更多的外企考虑将生产迁移出中国或者放缓在中国的投资。金斯德说，中国在西方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日益紧张，这也都对大众对未来的感觉和他们对机会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该机构在这个月初公布一份调查，超过四分之一在中国有业务的台湾公司已经转移了部分生产或者采购，还有三分之一正在考虑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更多的胡锦涛被带来中共二十大闭幕仪式会场的视频画面流出，中国官场观察人士再度将焦点对准这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上，并试图还原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这个对中共来讲是极不寻常的一幕会被允许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上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段由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独家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了胡锦涛被戏剧性带来会场前发生的情况。当时他曾经与位于他左手边的栗战书有过一段明显的互动，胡锦涛试图翻看他的面前桌上的一份红色的文件夹，但是栗战书他用手制止他翻看，同时是跟他耳语，而坐在栗战书左边的王沪宁似乎连声是叫话不要翻开不要翻开。在栗战书与胡锦涛为翻看红色文件夹当中或者文件夹下的文件而发生言语和动作互动之时，坐在胡锦涛右边的习近平叫来场外一位看似是安全人员的年轻人，并且与他是耳语了好几分钟，最后这位年轻人就走到胡锦涛身边劝他离开，并且试图用手将他的身体架起。胡锦涛与他纠缠一番之后还是离开了会场。从新的视频画面来看，胡锦涛被带来会场似乎与他想要翻看的文件是有直接的关系。胡锦涛几次想要翻看文件但是都被制止。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智库俄罗斯欧洲与亚洲研究中心创办人兼主任特里萨法伦法推话， 新视频更加详细显示了坐在胡锦涛左边即将离任的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是怎样拿走一份文件并且与胡锦涛交谈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里斯格林荣誉主任韩女的推文就说，胡锦涛被带离开会场显然与那份的文件有关。他的推文说，因为看起来是很清楚胡锦涛的离场与健康问题无关，那份报告当中显然有栗战书和习近平不想让胡锦涛看到的东西，至少他们当时不想被他看到。总部在纽约的独立媒体 The China Project 主编金玉米亦都认为，胡锦涛被离场似乎与他的健康无关。他的推文说，这段视频包括胡锦涛被带离前一分钟的情景，在这段视频当中他被带走看上来当然是不是因为健康问题。不过经济学人杂志防务版编辑沙山克乔希就认为，这段视频还不足以驳倒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是出于健康原因的讲法。他的推文说，由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拍摄的视频并不能够推翻胡锦涛患病的官方的讲法，但他也表明胡锦涛面前的那份文件在事件当中起了关键作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韩女亦都对胡锦涛想要看的那份文件提出质疑。他跟着下来的那个推文当中写话，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胡锦涛会被允许参加会议。他认为在会议期间的某一个时段，每个人都会被允许是拿走是红色封面并且阅读报告。到那个时候，习近平或者栗战书是会允许胡锦涛看报告吗？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唐志学认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这应该不是刻意对胡锦涛的清洗。唐志学研究中国和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政策，他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说，首先胡锦涛是这个体制内几十年来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被教导要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你不同意某件事情也都不会公开表达，因为这个只会让所有人特别是你自己的情况是变得更差。其次是正如《华尔街日报》记者黄春汉所写，习近平的风格是以一定的政治手腕慢慢地有意地削弱对手，而不是做一些突然令人震惊的事，比如在党代会上进行清洗。第三，中国的官场是刀光剑影的斗争，但是领导人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规范，而且不是真正有用，这个并不典型。但是唐志学亦都说，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是胡锦涛打算在表决的时候不举手。他写话，胡锦涛效仿陈肇敏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陈肇敏是在中共八届十二次全会上谴责刘少奇的时候唯一没有举手的人。如果是这样，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这个将会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卡尔比尔特说，如果胡锦涛的确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带离会场，这个将会反映出中共官场上的冷血。他的推文说，如果胡锦涛的确是出现了紧急的健康问题，大家会期望习近平对他表示一些的同情，但这个根本是没有发生，有的只是无视，他被带走了，这个就是中共的生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有关胡锦涛被带走离场的推文说，无论真相是怎样，胡锦涛的离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他说，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中共派系已经在习近平之下被彻底消灭，胡锦涛的离场是对中国精英政治向前迈进的隐喻。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新出炉的第20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10月23号的中外记者会上首度亮相，台上除了习近平破例赢得到中共总书记第三个任期之外，其他六名常委清一色都是习家军，令到外界跌破眼镜。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赢者通吃，权力一把爪，但在党内没有其他派系去制衡之下，亦都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恐怕会导致未来政策失误的风险大幅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在10月23号召开第20届一中全会，并且选出了7名的常委，7人当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一字排开，首度同中外媒体见面。这个亦都是中共自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外界预测习近平将会破例赢得中共总书记以及是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以来最终是牵牌的时刻。 几乎毫无悬念。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率先亮相，但是紧随其后的登场的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是多是令到外界惊呼意外的面孔。除了赵乐际和王沪宁连任常委之外，紧跟着习近平登场，位阶是排行第二的是已年63岁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习近平在2004年主政浙江的时候，李强自当时是担任浙江省委的秘书长以来，就是被公认是习近平有意栽培的核心幕僚。上海今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下令展开长达两个多月的封控，导致了次生灾物害的频出，上海人怨声载道，他亦都罕见地在视察行程当中遭到民众当面是无情的痛斥。不过上海民众愤怒竟是无损李强入常的机会，相反地，李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排行现时是仅次于习近平，代表他可望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当中取代李克强接下国务院总理一职。另外三名新晋常委分别是蔡奇、丁薛祥以及是李希，其中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排行第五，他早在2017年亦都曾经因为贯彻习近平指令清除低端人口，迫使到逾300万的名外来的外务工人是离京返乡而惹众怒，但是事过境迁，蔡奇的仕途如今是一路亨通。蔡奇是习近平的亲信，曾经在福建及浙江跟随着是习近平，因为习家军的身份，他将会担任中共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常委排行第六的是丁薛祥，按惯例可望在明年接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现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2007年出任上海市常委之后，秘书长以来就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左右手，虽然先前有分析认为他缺乏省市执政的历练，资历恐怕不足以担任常务副总理，但是同样不影响丁薛祥的入常。至于排行第七的李希，虽然不曾经是和习近平直接共事，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他的出身陕西，因为老乡渊源而得到习近平的青睐和信任，不单止曾经在2017年获派担任经济大省广东的广东省委书记，现在是更加被选为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将担下习近平高度重视的反贪腐的工作。随着习家军的完胜，垄断中共最高领导班子，非习派的人马则是黯然退出中共的权力核心。除了同为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提早出局之外，最令外界跌破眼镜的是年仅59岁的胡春华亦都无法入常，他是第19届中央政治局中是最年轻的国务院副总理。原本各界预测习近平会跟党内的派系妥协，并且让隶属共青团的团派的胡春华再上一层楼，直接是取代总理一职，但是这个位当年外界眼中的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最终亦都落马。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先后出局，被各界观察人士形容为是团派是团灭。对此，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亦都同意，习近平的最新人事布局再一次证实他用人为亲。
第一群人第一波就被干掉了嘛，接下来的像胡春华这些人呢，可能叫做他群的，就是你不是。
寇建文对李克强表示，属于政敌群的人，譬如是周永康令计划第一波就被干掉，紧接落嚟嘅好似胡春华呢啲人，可能系叫做佢哋群，就系你唔系我嘅敌人，但系你亦都唔系我嘅人。在二十大的时候，第二波的时候亦都是被干掉，所以剩下来的就是习近平的人马。寇建文表示，当常委会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昔日部属或者是亲信，就衍生了一个大的问题，中共党内原先设计出来的集体领军的制度未来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只有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其他的人都是对他唯命是从的部属。另外 翻开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24位嘅委员名单，邱建文观察成员平均年龄老化系最明显嘅特征。其中12名嘅新晋委员当中，仅仅系有4个人比胡春华年轻，甚至不乏接近退休年龄，而且早已经退居二线嘅人再次复出，例如出生响1950年代嘅石泰峰、王毅以及系何立峰等嘅。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亦都分析，权力结构失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会令到习近平越来越难听从逆耳的真话。例如过去几年里面，外界无法理解为何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美中对抗以及战狼外交等治理的模式一再引发大量的反弹之下，习近平却仍然是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其所能造成的伤害或者是代价。明居正表示，背后原因可能就是在习近平的权力10年来一路攀升所带来的盲目自信，再加上身边的幕僚等众人是禁声，习近平继续主政之下，治理失策恐怕是更加严重。明居正对美国之音齐咁话：
这点可能也不恰当地扩大了他的现金。如果说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
明居正表示，这一点可能亦都不当地扩大了习近平的信心，认为说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我们现时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共有些时候会被自己的文宣骗到，他想拿文宣去骗人家，就不想到骗到自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之后，现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学生领袖王丹10月23号透过脸书发表致中国人民的公开信，是呼吁他痛斥习近平强行连任并且修改党章，已经开启了终身执政的皇帝制。王丹在文当中是警告说，习近平连任之后，不单止中国的公民社会将会进一步遭到打压，中国境内有限的市场经济亦都将会被国进民退所取代，加上习近平为了巩固统治，恐怕是将要持续非常之严厉动辄是封城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除了对内抗权，王丹认为习近平在20大工作报告当中宣示的所谓伟大斗争，亦都将会扭转中国多年以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转移左倾倒退，走上穷兵黩武的军事国家，并且同国际主流社会为敌的危险道路。王丹表示，眼前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从最新的一届常委名单当中看不出有任何潜在的接班人，这个代表习近平恐打算是继续争取第四任、第五任甚至是终身任期。他说这个惯例一旦是被打破，未来将会形成中共的接班危机。
习近平现在这么有自信的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被
美国方表示，习近平现时更有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为了一己之欲，不单止是害了整个国家，其实也都害了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他不会突然出现任何的事故。针对王丹的警告，旅居美国时事评论员程翔亦都颇为认同。他指出，中共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未有设立接班人的制度，直接引发他死后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后来接班的邓小平正正是为了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政局动荡，才定下集体领导的制度，禁止个人崇拜，亦都否定终身任期制，并且立下了隔代指定接班等等的规矩。不料这些规矩铁律仅仅是经历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两代领导人的时间就是被打破。在程翔看来，习近平是走毛泽东的老路，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人民是恐怕要从学上毛泽东集权时期所吃过的苦头。程翔不单止对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感到悲观，他更加担心习近平在争取连任的过程当中，一向打着解决台湾问题或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号， 来压制党内反对声音或者对台文攻武吓。如今他是连任成功之后，一旦他是有心兑现承诺，恐怕意味着两岸关系将会更趋紧张，而中国境内的治理亦都将会进入更加紧缩、自由以及是公民权的黑暗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7年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克劳斯科特一案宣布了重要裁决。特雷德·斯科特原本生活在密苏里州，密苏里州是一个蓄奴州，后来他被卖给一名军医，随主人前往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居住了四年，后来又回到密苏里。根据国会1820年通过的密苏里协定，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不实行奴隶制。斯科特提出，既然他在自由地区居住过四年，就应该成为自由人。他将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国会无权禁止奴隶进入任何地区。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违反美国宪法，斯科特不能够成为自由人。詹姆斯·布坎南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正赶上最高法院宣布裁决。布坎南以为无论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都会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被奴隶制度引起的争议画上句号。但是事与愿违，斯科特一案的裁决不单止没有平息风暴，反而激化了矛盾。堪萨斯地区定居者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蓄奴，一派反对蓄奴。过去几年，两派势力互不相让，甚至各自组建政府。合法政府又支持蓄奴的人控制，反对派政府则代表废奴主义者的声音。支持蓄奴的人希望召开宪法大会，被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他们通过议案，由蓄奴主义者决定大会代表人选，被大会享受立法的全权自由，剥夺堪萨斯居民对自己宪法的表决权。堪萨斯地区的总督约翰吉尔里否决了议案，但是他的否决马上又被议会推翻。支持蓄奴的人叫吉尔里走出堪萨斯，有些人甚至声称如果他不肯离开就要开枪打死他。几个月来，堪萨斯地区的局势极端紧张，吉尔里总督努力维持当地的和平，但是丝毫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况令他感到十分气馁，因此向布坎南总统提交辞呈。吉尔里辞职后公开表示，堪萨斯的大多数定居者都是热爱和平，只有极少数人制造事端。他说，一小群权贵希望使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如果失败，他们就希望挑起内战。布坎南总统任命一个新总督，告诉他知堪萨斯地区奴隶制度的权费一定要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当地居民必须享有公平的机会决定接受或是拒绝使堪萨斯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新宪法。1857年5月底，堪萨斯地区新总督走马上任，他向堪萨斯居民发表政策讲话，保证执行蓄奴主义者掌控下的议会所通过的法律，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些法律必须符合美国宪法。他敦促所有人参加投票，推举即将召开的宪法大会的代表人选。新总督说，他希望宪法大会能够产生宪法草案， 俾堪萨斯居民投票表决。他补充说，堪萨斯居民就奴隶存废的问题表决前，国会不会俾堪萨斯成为一个州，无论是奴隶州还是自由州。但是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参加投票，原因有两个。如果不是主张蓄奴的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名字从选民名单上删除，就是他们自己觉得选举不公正，所以拒绝投票。最后选举产生的60名宪法大会代表全部都支持蓄奴，他们计划秋天开会筹措起草堪萨斯地区的宪法草案。这次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粗人，不读书不识字，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希望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他们撰写的宪法草案一开始就宣称私有财产所有权高于宪法，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丝毫不亚于人对任何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宪法草案的其他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给奴隶自由，禁止获得自由的黑奴进入堪萨斯，规定宪法在7年内不得更改。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希望直接将宪法草案递交国会批准，他们不想给堪萨斯居民就草案投票表决，因为他们相信一份承认奴隶制合法性的宪法一定会遭到大多数居民的反对。不过亦有少数代表知道，除非宪法草案得到堪萨斯居民的支持，否则国会不会批准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两派势力最终达成如下妥协，就是堪萨斯居民可以就奴隶制度的存废投票表决，但是不就宪法草案本身投票。如果选民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对新的奴隶开放；如果选民不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不再接受新的奴隶，但是现有奴隶可以继续保留。这个妥协方案遭到堪萨斯地区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宪法大会这样做使他们只能够就有限的奴隶制度或是无限的奴隶制度进行投票，彻底剥夺废除奴隶制度的自由选项。布坎南总统曾经保证要使堪萨斯居民有机会就自己的宪法投票表决，但是内阁官员对他说不要去管先前的承诺，因为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堪萨斯争端，会赞成任何解决方案。他们还对布坎南说，宪法草案的通过就意味着堪萨斯问题的解决，南方人会感到满意。不用多久，北方人就会将堪萨斯的事抛在脑后。布坎南迫于内阁压力，终于决定要求国会接受堪萨斯宪法草案，使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而同时，堪萨斯地区就奴隶制度的存废进行投票，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没有投票，坚决要对整个宪法草案表决。即使很多票都不合法，堪萨斯官员还是宣布奴隶制度得到批准。他们敦促国会立即接受堪萨斯成为一个州。过了没多久，布坎南总统亦向国会传递同样的意思。布坎南的主要反对者是同属民主党的伊利诺伊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并不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坚信堪萨斯当地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有权做出自己的取舍。杜格拉斯参议员联合了参议院里面的民主党人和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人一起反对堪萨斯议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参议院最终还是同意接受堪萨斯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 但是国会众议院拒绝接受这份议案，并且决定由堪萨斯人民就宪法草案进行投票，参议院没办法，只好妥协。这样堪萨斯当地的居民终于赢得表决权，最终以压倒性多数票否决制宪大会提出的主张速奴的宪法草案，堪萨斯最终未能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话一大朝起身就发现琴日晚上落咗成晚雪，足足有两英尺咁深，睇上嚟今日就真係唔使出街啦。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呢就係 total 以及 sapped for energy。
Larry， 咁大雪你点样行过嚟㗎？路上边一定好难行啦。
Lee Hua， you're right! When I left my apartment, I didn't think the road conditions were that bad.But the roads really are treacherous. I couldn't see where I was going.
Oh, 你是开车过来的？那你身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雪的？
I just walked 5 blocks to your house because I got in a wreck. My car is totaled.
Your car is totaled? 什么是 totaled? 是不是开到一半埋在雪里面？我帮你一起将车推出来咯。
No, Li Hua. When you say something is totaled, it means that it's demolished beyond repair.
Oh, no, Larry. 你说你的车已经撞到没办法修理，彻底报销？怎会这样的？ How did you total your car?
I turned onto your street, and I hit a patch of black ice. I lost control of my car and went sliding at full speed into the telephone pole. The entire front end is totaled.
哦，原来你因为开到冰上边，架车失去控制，结果撞到电线杆上边，车前边全部都撞烂。你当时一定吓坏啦。
You're right. I'm really shaken up right now. Totaling my car is probably the scariest experience I've ever had.
好在撞烂嘅系你架车，唔系你个人。你除咗好似吓亲之外，头发都冇少到一条。
You're right. Although my car is totaled.What'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I'm not totaled.
没错，我哋教授 Johnson 上次出咗个小车祸，膊头都骨折啊，更加唔好话大车祸，太可怕啦。
Yeah, I feel really lucky. People usually get badly injured when they total their cars. My knee feels a little funny, but other than that, I think the airbags did their job.
诶，唔好讲咁多啦，入嚟先啦，快啲叫拖车公司将你个车拖走啦。
Thanks for your help, Li Hua. The towing company will be here soon to pick up my car.
唔好客气，只要你个人冇事，我就开心啦。等阵要唔要出去堆雪人、掟雪球？咁可以帮你转移一下注意力。
Oh, Li Hua, I don't think I can. This is such a stressful situation. I feel totally zapped of energy.
You are zapped of energy? 你话你精力旺盛，身上有用唔完嘅劲？咁好啊，我哋而家就出去啦。
No, Li Hua, when I say I'm zapped of energy, I mean that my energy level is very low, and I'm feeling tired.
Oh, 你讲的 zapped of energy, 意思就是筋疲力尽，一点气力都没有。我明白，你不单止出了车祸，将车撞到散晒，而且还行了5条街，来到我这里，一定累死了。No wonder you are zapped of energy.
Yeah, plus there's already about 2 feet of snow on the ground.Walking through that much snow can really zap the energy right out of you.
I know you feel zapped. 你既然咁攰，不如挨喺沙发度休息下啦。我去冲杯茶俾你好唔好啊？
Yes, I would love that. Plus, my knee still hurts a little. I think I should rest it for a while.
好啊，咁你即刻坐低啦。诶，你朝头早有冇食过嘢啊？要唔要我整个三文治俾你依肚啊？
Oh, Li Hua, you're the best. Yes, even if you don't mind.I'd love a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andwich. You know, I cannot believe how zapped I feel. I can barely keep my eyes open.
诶，等阵，我去攞个枕头同埋毡，等你喺沙发上边好好休息一阵，再饮杯茶，食啲嘢，补充下能量啦。
Thank you so much, Li Hua. I'll certainly do the same for you next time that you feel zapped of energ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tal， 意思咧就系指彻底报销；而另一个咧就系 zapped for energy， 意思就系指疲倦不堪。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